1989年4月15日，北京。清晨的广播打破了城市的平静，电台里播出了一个简短的消息：胡耀邦逝世，享年73岁。消息传出没多久，北京几所高校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大字报。到了下午，已经有学生和市民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其中一副挽联上只写了三个大字：中国魂。这种自发的，甚至带有某种抗议色彩的悼念规模，远远超出了官方的预料。毕竟，在两年前的1987年，胡耀邦就已经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在去世前，虽然他名义上还是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是一个被冷藏的政治人物。七天前，1989年4月8日，中南海怀仁堂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在这个早已不属于他主导的会场里，胡耀邦依然没能忍住，不仅发了言，还讲得很激动。他谈到了教育的危机，谈到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足。讲完大约40分钟后，他突然感到胸闷难受，紧接着是一场突发的大面积心肌梗塞。虽然经过现场医生和随后赶来的医疗专家的抢救，病情一度平稳，但在七天后的清晨，死神还是带走了他。胡耀邦走了，但他留下的政治震荡才刚刚开始。官方发布的悼词四平八稳，称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这是一套标准的体制内盖棺定论。然而，民间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老百姓口中念叨的是胡青天，是体制内的良心。在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高官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威严、刻板，甚至冷漠。但胡耀邦是个例外，他没有架子，说真话，甚至有时候显得天真和冲动。这种巨大的温差，揭示了胡耀邦生平最深刻的矛盾。他似乎总是在党性与良心之间挣扎。在很多关键时刻，他选择了站在人的一边，试图去救人，而他所依附的庞大机器，首要目标却是救党，维护自身的运转与权威。为什么一个已经下台两年的人，他的死会成为压垮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他在民间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却在权力的顶层显得如此孤独和格格不入？要理解这一切，我们不能只看1989年的那个春天，我们需要穿过几十年的历史迷雾，回到胡耀邦人生的起点。胡耀邦祖籍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山镇胡氏古村。1915年11月20日，他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西岭镇中鹤乡仓坊村。他在家中排行第九，因而得了一个乡间质朴的乳名“九牙子”。父亲胡主伦是一位地道的农民，靠耕地与贩煤维持生计，家境清苦而拮据，像无数被困在乡土里的家庭一样。生活的重量总压得人抬不起头，他的名字却带着一种远远超越乡土的宏大寓意。字国光，名邦，皆出自唐书胡祖彝之手。诗经大雅文王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故名邦，寓意国家革故鼎新。而国光取自易经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寄托着新邦之光的期许。在一个贫寒家庭里，一个孩子的名字往往承载着一个家族对未来所有的希望。而胡耀邦的名字自他出生起便带有一层隐秘的启示感。幼年的胡耀邦略带结巴，但天资敏捷，性情活泼。1920年，他进入胡氏家族的私塾启蒙。1926年，读完初小后，他转入文家市的里仁学堂读高校。那是一所氛围独特的学堂，校长与多名教师皆是共产党员，使得少年胡耀邦及早地接触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为了读书，他每日往返20公里的崎岖山路，山峰烈烈，石路蜿蜒，泥土与雾气混合的冷意贴着小腿一路攀升。岁月从脚底磨出来的不是辛苦，而是一种贯穿终生的刚劲与倔强。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健步疾走的习惯，也在尚未成年时便明白，想走出命运的山谷，脚得走得更快，也得更硬。1929年，14岁的胡耀邦转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读书， 并在同县杨桂英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青团。少年告别校园，投身革命，在当地组织儿童团，开启了以职业革命家为底色的一生。1930年，他被调往第18区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又调入中共湘东特委儿童局。1933年8月，他任中央苏区反帝庸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兼任宣传部部长。同年9月，胡耀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他跟随中央纵队踏上长征。在队伍中，他被编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娄山关之战中，他在强攻中被弹片击中右臀部，碎片深嵌体内，终其一生未能取出。而他的政治磨难来得更早。1932年，年仅16岁的胡耀邦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彼时，中共肃反扩大化疑云密布，风声鹤唳，他被指控为 AB 团分子嫌疑人，生命一度悬于刀刃。若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斌将他与谭启龙急速带往瑞金，他可能早已命丧错误肃反。在瑞金经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调查后，他获准解除审查，被分配到青年部任干事。多年后回忆此事，他坦言，那时候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而那段日子也将他从小胖子磨成了小瘦子。这是胡耀邦第一次直面中共内部的血腥阴影。幸运的是，他从阴影中活了下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耀邦的工作逐渐集中在红军与八路军体系的政治组织领域。1937年3月，他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随后留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主办校刊《思想战线》。1939年3月，他被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彼时，部长方强在华北工作，胡耀邦代行部长职责，开始负责全党全军干部的考察、任免与调动，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关键且高度敏感的工作。1941年11月，他与中国女子大学毕业生李昭在延安结婚。沿河水轻轻流过窑洞，脚下战火尚未远去，但婚事为这段奔波的革命岁月送来短暂而温暖的光。抗战结束后，胡耀邦主动请求前往前线开辟新局。1946年7月，他改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这是他首次以指挥员身份率部作战，与司令员陈正湘搭档。在大同吉宁战役、张家口战役中，他们经历了胜败与挫折的全部滋味。1947年，晋察冀部队整编后，胡耀邦调任第三纵队政委。1948年5月，他再度升任出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改编后的第一兵团，后为华北军区18兵团政治部主任，与徐向前、周士第等指挥员协同作战。太原战役期间，他策划并推动了一系列政治攻势，以瓦解守军心理防线。攻克太原后，他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稳定战后秩序。1949年，他随部参加西北战役，随后18兵团改归贺龙指挥，向西南挺进。同年12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川北工作委员会书记。至此，他结束了近20年的军旅生涯，为自己积攒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并从枪林弹雨转向政务前线。中共建政后，胡耀邦结束了多年戎马生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向地方行政，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权力场域。1949年12月，他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川北工作委员会书记。1950年2月，兼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与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当时的川北历经连年战火，秩序崩坏，经济凋敝，整个区域像一座被掏空的旧屋，风一吹便摇摇欲坠。胡耀邦率部进驻南充后，并没有丝毫犹疑，他迅速在废墟与混乱之上展开施政，推动群众组织，整合农会与自卫队，展开清匪与恢复经济的双线作业。川北区市政方针随即出台，从政策、组织、治安到经济恢复全面铺开。至同年8月底，73000余名地方武装势力被瓦解。与此同时，他在政权建设上的开放姿态已极为醒目。在川北行政公署29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据其中15人，他刻意拉拢工商界，赋予地方新政以宽敞的政治空气。 在一个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区域，这种胸襟极不寻常，也令社会秩序迅速稳固。这种坦荡与真诚的风格，在一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中展露得淋漓尽致。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职工宿舍发生纵火破坏事件，胡耀邦审阅新闻报道时，在末尾亲笔留下批语，将责任直指领导层。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他没有把偶发事故甩给下层，也没有推给治安漏洞，而是将责任光亮亮地落在领导者自身的疏忽上。彼时的川北不仅需要稳定与生产，更需要新文化的火种。胡耀邦尤为重视教育，他在任内创建并扩建了川北大学，即今日的四川师范大学。从治安到经济，从政治到教育，他的施政轮廓带着明显的革故鼎新气息。也正是川北的政绩与风格，将他推入了中共中央的视野。1952年7月，胡耀邦被调往北京，外界传言他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部长，但在最后一刻，毛泽东与刘少奇改变了分配，任命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接到任命时，胡耀邦情绪一度低落，他觉得自己年龄上已为人父，转而领导青年组织似乎不合心意。然而自1953年6月23日起，他正式接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1957年起成为排名第一的书记。1957年第三届团代会上，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胡耀邦当选为改名后的首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66年8月15日团中央停止工作长达13年之久。此时团中央成立不过三年，组织结构松散，新旧思想并存，如何治理无人可照抄。胡耀邦以探索的态度重塑组织，将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视为核心原则，这句话后来成为共青团长期沿用的基本准则。他创办《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为青年思想教育提供阵地，又组织支持青年突击队奔赴北大荒与江西湖畔荒滩，他们开垦荒原，参与大规模生产。江西湖畔荒滩的开垦工作，他尤为挂心。1984年12月，他亲自题名共青城，以纪念当年的青年拓荒者。胡耀邦的性格里有一种不肯随波逐流的直率，他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荒诞和后果感到愈发怀疑和反感，这种情绪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他在党内的遭遇。1962年七千人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之风，胡耀邦主动请缨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他与原第一书记、后任第二书记的华国锋共事一年多，两人确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路线，鼓励实事求是的发展生产。面对基层呼求包产到户的压力，他虽谨慎，却并未一味阻拦，默许单干在适当范围内存在。1964年11月，在仍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情况下，他被派往陕西主持省委工作，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他仍保持亲自下基层的作风，迅速看到陕西经济落后、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尤其受此前刘志丹案的阴影困扰。为减少社教运动对干部造成的创伤，他在考察陕南安康后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对处分过重的要减轻，对尚未处理的先恢复工作，对已交代且能继续工作的干部一律既往不咎，但若未来再出问题则从严处理。这种带有修复意味的政策仅仅公布三天便遭到西北局强烈批评，称其可能引发翻案风。基层干部支持他，但西北局坚持认为他的判断片面，胡耀邦被迫连日检讨，精神压力如石块从四面压来，他的身体最终在批判之下崩溃。1965年3月17日，他病倒入院，被诊断为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陕西改革陷入僵局。最终，叶剑英元帅得知此事，携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以出席军事会议为名飞至西安，将他接回北京休养。这段在陕西的挫折，仿佛预先写下了他未来政治命运的伏笔。他的改革理想总会在体制的缝隙里触到某种隐忍的硬墙。1966年，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毫无预兆地席卷全国，将所有正常的政治秩序焚烧殆尽。在中央直属机关中，第一个被卷入火海的便是共青团中央。彼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向各大中学派驻工作组，团中央承担了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任务，因此在混乱初起时正站在风口浪尖。随着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很快抵触并说服毛泽东撤销工作组。在他们的推动下，红卫兵开始在北京城内聚首造势，将矛头毫无保留地指向团中央。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对团中央作出严厉批评，点名胡耀邦、胡克石、胡启立等在团中央工作的三胡，声称他们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中央文革小组随后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将团中央视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反面典型，火力铺天盖地。风暴随即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私人生活，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推门而入，他们冲到富强胡同，将胡耀邦、胡克石从家中揪出，在嘶喊与指责中反复批斗。团中央及其直属单位全面瘫痪，胡耀邦每天被拽到不同场所示众、批斗、受刑。身体尚未从旧疾中完全恢复，他却不得不承受皮肉被反复抽打的剧痛，血迹在衣背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这场浩劫也无情吞噬了他的家庭。妻子李昭当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被隔离审查。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遭到关押，家庭的重担只剩三子胡德华和年幼的女儿李恒匆忙扛起。1967年，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离世，他无法以儿子的身份送母亲最后一程，只能在红卫兵的押解下匆匆赶到医院看遗体，火葬事宜则由刘胡与胡德华代为处理。亲情与尊严在政治运动的铁流中几乎被完全碾碎。1968年，运动继续升级，胡耀邦与其他干部被关在团中央南院的平房里，白日劳作，夜晚审查，反复的繁重体力劳动使他患上严重痤疮。之后，他与团中央一批干部被遣送至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昔日的青年领袖被强行置于荒原与泥泞之中，用最原始的体力支付十年的政治冤屈。文革的十年将他压入了生命中最幽暗的谷底。转机发生在1971年913事件之后，随着林彪叛逃事件震动全国，权力格局出现裂痕。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趁势将胡耀邦调回北京，以便检查身体与修养。这一举动令人隐隐看见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处理国务院事务。在这段国家秩序逐步回归理性的时期，胡耀邦的命运与国家的走向再次交汇。1975年4月，在叶剑英与邓小平的联袂支持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负责中科院的全面整顿。经历政治运动的重压，他深知知识分子在多次风浪中受到的伤害与压制，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民族若没有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便无法谈论真正的国家建设。他推行行政与党的工作分离，设立行政办公会议，恢复制度化的分工运作。这一系列措施使科技战线逐渐摆脱混乱。他重新肯定了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论断，提出知识分子是建国的主力军。在那样的年代，这句话本身便意味着某种拨乱反正的先声。然而，这场清朗的整顿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矛盾升级，政治空气变得愈发紧绷。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邓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离开中科院，再度回到家中，度过一个被动的沉寂期。但这一次的沉寂没有太久。1976年9月9日，在全体国民的热烈期盼中，毛泽东终于逝世。几乎是在他死亡的同一时间，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酝酿针对四人帮的肃清，并在10月6日发动怀仁堂政变。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前往探望胡耀邦，向他征询治国方略。 瘦削疾患未愈的胡耀邦在自家屋内提出了三条朴素却深刻的建议，停止批邓，让人心大顺，平反冤案，使人心大喜，狠抓生产，让人心开花。这三条建议后来被称为隆中三策，这些话简短却沉稳，直指国家与时代的核心困境，也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拨乱反正岁月中，胡耀邦将承担起一段命定的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都站在一段历史断裂的断面上，眼前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困局，集中为两大难题。一是堆积如山，压在人心和政治合法性之上的冤假错案；二是以两个凡事为核心的僵硬路线，使任何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尝试都面临正统性的威胁。胡耀邦的隆中三策为破解这些困局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在那个风声犹在、局势未定的节点，这三条建议既是政治判断，也是对人心冷暖的深刻把握。所谓两个凡事，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提出的核心路线，其内容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一提法在1977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加以肯定。华国锋本人也在1977年3月10日的公开讲话中再度强调，其政治指向十分清楚，通过将毛泽东进一步神化，将一切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合法性与华国锋本人的接班地位绑定在一起。但正是这两个凡事构成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道路上最核心的思想障碍，如果两个凡事不能被突破，就意味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然被视为完全正确，四五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仍然是不能触碰的定论。建国以来涉及数以亿计民众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都无法得到平反昭雪，在这种逻辑下，历史就被钉死在原地，错误无法纠正，人心也无从恢复。胡耀邦十分清楚十年文革对国家干部队伍造成的摧残有多么严重，数据显示，在文革期间被立案审查的国家干部约占当时干部总数的 17.5%， 而在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中，被审查者竟高达 75%。 这种长期的与人斗几乎将党内一大批精英干部连根拔起。胡耀邦得出的结论极为明确，要最快最彻底地解除这种人人自危的社会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全面而又彻底地平反所有冤假错案，重新将人心从恐惧中解放出来。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历经政治风浪与人事沉浮，他深知要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必须首先在思想和理论上打开一个缺口，如果不敢追问什么是真理，就永远无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事所造成的巨大偏差。在中央党校，他广开言路，推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对于研究中的观点，他明确提出，只要没有登报，没有在党校以外随便议论，就不算犯错误，属于研究探讨。在教研室里没有定论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利打人家的棍子。在这个意义上，党校首先被还原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场域，他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不能空喊口号，而要认真对接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党校为平台，胡耀邦积极指导哲学党史研究者，要求他们用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去总结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篇划时代的文章浮出水面。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最初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之后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以胡耀邦的讲话为基础，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文最后融合。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该文， 新华社当天将其作为国内新闻头条通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文章明确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同样，实践也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几句话将问题的锋芒直指现实政治。文章发表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人严厉指责文章方向错误，认为这是在政治上砍旗，丢了刀把，反对毛主席。中央党校老学员、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杨锡光在会议上指出，刊发该文后，有人指责这是搞修正主义。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负责人，点名批评由胡耀邦组织的这篇评论。胡乔木也找到胡耀邦，认为争论是由他挑起来的。再争论下去，恐怕会引发党的新的分裂，压力一度投向个人，但胡耀邦态度异常坚定。关于毛泽东，他主张的是一种既坚持历史地位，又正视错误的态度。毛泽东不是完人，晚年在文革等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党应该也有能力纠正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这些错误。这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上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为随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打响了第一炮。最终，这场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从而从思想上为改革开放打开了闸门。当思想解放的闸门刚刚开启，胡耀邦又迎来了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1977年12月15日，他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取代了拒不平反冤案的郭玉峰。郭玉峰曾把胡耀邦指导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斥为一派胡言，足见两人之间在路线上的根本分歧。接手中组部时，积案如山，步履维艰，几乎是对现实最贴切的概括。胡耀邦亲自接见上访者，不分昼夜，也不论干部级别。在推进平反的过程中，各级组织部门的阻力极其顽固。1978年9月20日，他针锋相对地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这两个不管被一些人称为砍旗，因为它意味着哪怕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定下的错误案件，只要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结论，也必须予以纠正。这不仅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对历史与人民负责任的决心。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以一种罕见的速度与广度展开。短短三年间，全国为集团和个人平反冤假错案300多万件。这场平反在组织上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也为改革开放理论的诞生做了必要的精神与政治准备。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话，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在那个由恐惧向正常缓慢转向的年代，这几句话是人民对一个组织部门和一个人的最高褒奖。但胡耀邦十分清楚，如果不在制度层面动手，即便完成了思想解放与冤案平反，历史悲剧仍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在平反与整顿的同时，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干部政策的重建之中。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他着力培养新一代中青年干部。他极力反对讲大话、空话，要求干部培训班真正与现实问题对接，培养能顶事儿的年轻人。在这一过程中，田纪云、胡锦涛等一批中青年干部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身上多少带着胡耀邦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烙印。更为深远的是他在制度层面推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他看来，毛泽东晚年政治惨剧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权力长期过度集中，老人政治难以退出。他主张通过设定年龄上限、任期限制等制度安排，将终身制从制度根基上拔除。1986年10月，他公开表示自己赞成由邓小平带头退下，而自己在总书记任期届满后，也应主动退位，把位置让给年轻同志。这不仅是对别人提出的制度要求，更是他用自己的位置为制度树立的一个示范。这一制度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得以延续，对限制权力过度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习近平时代，这一制度最终被废除， 但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废除干部终身制曾为中国政治运行提供了一道重要的安全阀。这道安全阀的设计者之一，就是在拨乱反正年代里，竭力想要避免历史再度走向极端的胡耀邦。在胡耀邦的主导下，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生态。他由此迅速进入中央最高层，完成了从共青团干部到党内最高领导人这一角色转变。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式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为当时仍设党中央主席一职，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修改党章，取消党的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职务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岗位，他一直担任至1987年1月。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中国事实上最高的政治领袖是排名第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他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以总书记之上的实际权威掌控大局。在执政的巅峰阶段，胡耀邦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而尖锐的反思，这些思考塑造了整个八十年代的精神底色。他一贯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须接触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认真解决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学术争论方面，他反对把学术分歧简单上升到政治高度，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被他推进到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反思上。1984年，他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日报》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刺向核心的问题：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这一提问凝聚了他对现有社会主义模式的怀疑，也折射出他对改革紧迫性的清醒认知。讽刺的是，1984年的胡耀邦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而在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依然没能摆脱社会主义的桎梏。许多历史观察者与学者认为，胡耀邦所代表的80年代不仅是时间刻度，更是一种社会精神状态和发展理念的象征。他的清明、开放、务实，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精神旗帜。作为团中央的老领导，胡耀邦对青年与知识分子一向寄予厚望。1986年，他再次与年轻知识分子谈论成长道路问题时提出，青年人要努力处理好三对关键关系：理想同现实的关系，个人利益同人民利益的关系，书本知识同实际知识的关系。这三组张力既是他对青年一代的期许，也折射出他对时代困局的理解。胡耀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原则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民族政策。他试图纠正过去极左路线对少数民族地区造成的伤害，因此大幅放宽民族自治，却由此触动党内保守派的敏感神经。在任内，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宽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希望延续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便已形成的以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其中影响最大、争议也最为激烈的是他在西藏所推进的改革。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与万里赴西藏实地调查，在长期近距离考察之后，他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广为流传的西藏六条。这六条大事的要点是：西藏必须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本民族的利益，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将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转变为以实效为目的的经济政策，大幅增加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汉族干部要主动把权力交还给藏族干部。胡耀邦甚至提议将 80% 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胡耀邦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当地的贫困与落后感到震惊，他也明确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诸多苦难，这些政策正是试图在现实层面做出补偿。他的讲话在西藏引起极大震动，这是解放军进藏29年以来西藏干部和群众从未听到过的声音。但当这份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后，很快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被指为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最终邓小平决定收回该报告。尽管如此，在1980年和1984年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他仍坚持在民族问题上要批左，主张纠正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极端做法。胡耀邦真诚坦荡的个性是他在拨乱反正时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渐渐成为他在后期政治斗争中的软肋。赵子阳的智囊罗小鹏对胡耀邦的性格有过颇为尖锐的评论，认为他在价值取向上是正确的，却带有明显的性格弱点与知识局限，他极易冲动，不太耐心倾听，常常在谈话中占据绝大部分时间。在地方视察时，他也有不少心血来潮的决定，事后证明后果颇为严重。原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斯同样评价说，胡耀邦工作勤奋，头脑清晰，但个性不够圆融，容易冲动。在党内的资历与威望不足以完全压住老人政治。他提到一个细节，1986年胡耀邦访问莎士比亚故居时引用的却是雪莱的诗句，让随行中国官员一度尴尬，这被视为他在国际场合掌控感稍显不足的一面。在中央元老中，对胡耀邦的评价褒贬交织。邓小平一方面肯定胡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陈云评价胡耀邦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同时又批评他在重大方针上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即便自视为胡耀邦反对派的邓丽群，在他下台后也承认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这种带着对手承认的清白，构成了他人格形象中极为罕见的一面。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中，胡耀邦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声誉。有学者将胡耀邦与陈独秀、张闻天相提并论，认为三人皆秉承五四传统，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李瑞则说，胡耀邦是他所接触过的真正能够平等交谈的极少数高层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本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迷惘，在被迫下台后，他对家人说，这辈子有两件事他始料未及，一是没想到自己会被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二是没想到在退下来之后还能有那么好的名声。这种在体制内被打倒，在民间被铭记的命运张力，为他之后政治生涯的终结，以及此后在社会记忆中的回潮，埋下了深长而难以消解的伏笔。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期始于1982年9月，终于1987年1月。尽管名义上站在党的最高位置，但在那个政治格局中，真正掌握国家方向盘的是排名第三却握有军权与最终裁决权的邓小平。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推进，以及在政治态度上相对开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不够强硬的姿态，渐渐触动了中共元老们深层的焦虑与不满。随着中共十三大临近，关于中央领导层换届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讨论被推上前台。1986年5月，邓小平在家中约见胡耀邦，谈及十三大的人事安排。邓小平表示，他本人、陈云、李先念都全下，以及三位党内最资深的元老将全部退位。邓小平建议胡耀邦，你要下也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可以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8月22日，邓小平在他81岁生日宴上再次强调两年后全退的打算，胡耀邦深信不疑。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公开表态支持邓小平带头退出第一线，并表示自己的总书记任满也会退下来，把位置留给年轻干部。他的表态得到了万里、杨得志、聂荣臻、倪志福、乌兰夫等高层的赞同，习仲勋也公开表示支持。 然而，这句话触犯了几乎所有元老的利益，因为一旦邓小平带头全下，其他元老难以留下。许多人刚刚被平反，重返权力核心没几年，实际上不愿意退。胡耀邦的这一表态，使他在元老集团的视线中被迅速化为潜在威胁，而他的权力也从此开始被悄然抽空。同年十月，邓小平把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权交给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由薄宇、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武修权、高阳组成的小组征求党内意见。另一方面，胡耀邦最强大的靠山叶剑英在十月逝世，失去这位在关键时刻总能保护他的重量级人物后，胡耀邦的政治命运走向迅速变得清晰，他已难逃被推下的轨迹。胡耀邦真正被推上风口浪尖，是1986年底爆发的八六学潮。从合肥、武汉到北京、天津，全国17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喊出的口号是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在元老们眼中，这是自由化知识分子带头闹事，而胡耀邦纵容了思想界的扩张，是必须为失控局面负责的人。此外，1985年他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坑的访谈，陆坑随后发表2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大肆赞扬他影射保守势力，被视为典型的自由化产物。邓小平直言陆坑是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他甚至对杨尚昆感叹，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见胡耀邦、赵子阳、万里等人，责问，学生运动这样闹，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立即要求他必须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自由化。当天晚上，邓小平召集元老会议，正式敲定胡耀邦下台。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薄一波主持下召开了连续7天的党内生活会。由于邓小平、陈云不便出席，而李先念身在上海，会议由薄一波主导，二三十名高层轮番对胡耀邦批判。胡耀邦首先做了检讨，但仍尝试解释，被视为不够彻底。随即，批判开始密集而猛烈，薄一波指责他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甚至说他的做法要亡党亡国。邓丽君连续5小时猛烈抨击，指他不抓四项基本原则，不尊重元老意见。宋任穷批评他对邓小平态度不够端正，赵子阳也表态称胡耀邦不守纪律，搞噱头，甚至说若邓小平和陈云不在，他无法和胡耀邦共事，只能辞职。连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翻出私人谈话公开不道。在这场近似文革式的围攻中，只有习仲勋站出来为胡耀邦辩护，怒斥元老们强迫总书记下台的行为不正常，违反党内原则。胡耀邦劝他，仲勋同志，我已经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了胡耀邦的辞职，由赵子阳代理总书记。胡耀邦仍是政治局常委，却被排在最后。3天后，中共中央发布3号文件，正式列举胡耀邦被撤的罪名，抵制反自由化的努力不足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工作上鼓励过快增长导致失控，政治工作中违规，外事活动中谈了不该说的话，未经中央授权擅自表态，但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多半是政治定性而非实质问题。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在同年11月的中共13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已经无实权。讽刺的是，当初最激烈批判他的邓丽群与胡乔木却因得票过低落选中央委员。胡耀邦的下台是影响中国80年代乃至此后整个政治进程的关键事件。他的被迫辞职不仅暴露了当时党内程序的严重瑕疵，也呈现了八大元老决定一切的老人政治结构。胡耀邦致力推动废除终身制，倡导思想解放、反腐和制度改革，但这些努力也触动了既得利益的深层神经。他坦荡、开明、不搞权谋的个性，在民间与知识界赢得了真正的尊敬，却无法与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运作方式相匹配。 这场政治挫败并非胡耀邦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压过了现代政治理想的结果。他的下台也悄然种下了日后巨大的历史伏笔。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大规模悼念活动，最终演变为震动全国的六四事件，成为中国当代史最深刻的断点。胡耀邦在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后的那几年里，虽然仍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却已不再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然而，他的生命却在这一沉寂时期走向突然的终点，而他的逝世也以一种超乎所有人预期的方式再次撼动了中国。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胡耀邦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这一消息传出时，整个中国迅速被一种深沉的悲怆所笼罩。许多人意识到，尽管两年前他被逼退，但胡耀邦身上那种清明、坦荡、亲民的气质始终代表着80年代最为光亮的精神。因此，他的骤然离世仿佛将一个时代的柔光一并抽空了。官方讣告随后发布，给予了高度评价。追悼会规格极高，由邓小平亲自参加。按照党内惯例，曾担任最高职务的领导人去世，本就享有高规格礼遇，而胡耀邦的追悼会甚至比叶剑英元帅的规格更高半格，可见官方在他死后仍给予极高肯定，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种迟来的政治赎罪。但真正让中国震动的是民间的反应。胡耀邦的逝世如同一道突然撕开的裂缝，让被压抑了许久的情绪洪水从缝隙中汹涌而出。许多青年学生与普通民众心中埋藏着一种深深的歉疚，他们认为是胡耀邦替他们承担了本属于社会、属于时代的罪责。他因拒绝强硬压制思想争鸣，因愿意倾听知识分子的声音而被罢黜，而真正需要承受责任的保守势力却安然无恙。因此，当胡耀邦离世，人们自觉需要以悼念的形式为他讨还公道。在一个没有独立组织、没有自由媒体的国家里，人们无法公开表达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也无法表达对腐败和不公的愤怒。胡耀邦的名字恰恰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允许的出口。在那样的体制下，一旦出现一个可以公开悼念的人，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可以正大光明表达民意的窗口。这个窗口就在1989年的春天被打开。胡耀邦的逝世直接成为八九民运的火种。学生们最初只是手捧花束与挽联来到天安门悼念，却迅速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历史学者普遍认为，若没有胡耀邦被罢黜，若没有他所象征的80年代改革精神被压抑，天安门广场不会那么快积聚起那么巨大的能量。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传统，死者为大。在这条无形的文化法则下，权力机关往往在悼念死者的氛围中有所收敛，失去了平日的高压姿态。这种收缩恰恰成为民怨迸发的机会。因此，从周恩来之死引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胡耀邦之死引发的八九民运，一再证明大人物的死亡是中国政治的缝隙口，是足以推动结构性变动的时机。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再次上演。习近平政府在白纸运动中迅速让步，解除清零政策，部分原因也是汲取了八九年的教训，不能让悲痛燃成大火。胡耀邦的死亡成为中共深埋心底的恐惧。胡耀邦的离世也使他与赵子阳的历史命运紧密连接。胡耀邦之死引发民运，而赵子阳因拒绝用武力镇压民众被彻底罢黜并软禁致死。两人被视为体制内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他们共同承担了80年代的改革希望，也共同承担了此后时代巨变的悲剧代价。胡耀邦离开后，他在民间的形象却愈发高大。词作家邹友开在听到死讯的当日，火车上写下《好大一棵树》，这首歌后来在中国大地上传唱不息。但由于8964之后，胡耀邦成为中国政治敏感人物，这首歌只得转变为歌颂教师的歌曲，而鲜少有人记得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创作的。胡耀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的历史功绩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绕开的。他在短短4年时间里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 不只是恢复了无数干部的人生与名誉，更从根本上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让国家从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使改革开放的道路第一次在思想层面变得可能。如果没有胡耀邦所跨越的那道历史门槛，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无从谈起。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远超他如今在中国的认知度。然而80年代的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胡耀邦与赵子阳曾怀抱着对国家前途的深切焦虑，全力推动政治、经济与思想体系的转型，但他们身后的时代走向却并未延续他们的方向。如果胡耀邦地下有知，看到今日局势，尤其是曾经被视为改开派的习仲勋，他的儿子竟悍然修宪、复辟独裁，必然会将其视为不肖子孙之举。这种对改革的倒退，如同历史留下的巨大叹息，让胡耀邦当年的努力显得更为珍贵，也更为令人痛惜。回望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更文明、更具人性光辉的政治形象。他坦荡清廉，不耍权谋，胸怀宽广，从不对人报复。在高层政治的风云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淳朴的道德感，这在体制内外都赢得了极高声望。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民众，甚至是对中共当局批判最严厉的群体，都普遍对胡耀邦抱有同情和认可，因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罕见的政治品格，那是人道主义战胜了党性，也因此他被比喻为中共善良的心脏。胡耀邦的一生，一方面照见了改革开放初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他更赤裸地照出了一条更深层、更残酷的真相，哪怕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颗体制内罕见的良心，在权力结构的铁幕之下，也终究无法逃脱体制的沉沦。他以坦荡、正直、无私的人道主义点亮了80年代最明亮的10年，却依旧被老人政治的机器沉重碾压。他以平反300万冤案的勇气为国家背负起沉疴，却仍逃不过被围攻、被迫下台的命运。他用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的思想，却仍然无法阻止体制中最深处的阴影再次复活。胡耀邦的挫败证明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在一个拒绝自我纠错、惧怕权力分散的体制里，哪怕个人再光明，也无法改变制度的黑暗。历史也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当年胡耀邦与赵子阳所代表的开放、清明与改革的力量，最终并未在体制内开出新的枝芽。相反，几十年后的中国重新迎来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的复辟、党政合一的再度强化，以及政治空间的急剧收窄。胡耀邦当年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思想自由、政治宽松与制度松动，最终又被悉数夺回。某种意义上，胡耀邦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体制对改革力量的系统性压制。他的倒下不是因为他不够勇敢，而正是因为他过于干净、过于坦荡、过于相信制度可以靠真诚与善意来改变。历史在此刻显得格外讽刺，一个体制里最善良、最清明的人反倒成为最早被清除的对象。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却被视为必须警惕的自由化倾向。而就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中国人短暂地享受了数千年来或许是最美好的一段发展黄金期。然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改革的大门逐渐关闭，权力重新集中，独裁再度抬头，80年代那束稍纵即逝的光被更厚重的阴影覆盖。胡耀邦当年拼命想避免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历史的回旋中重演了。胡耀邦为一个时代遮住了风雨，但体制的暴风却从未真正停下，只是在他离去之后再度卷起更猛烈的狂潮。也因此，胡耀邦的故事之所以仍然重要，不只因为他代表了80年代最美好的可能性，更因为他的挫折与牺牲提醒着我们，当制度本身拒绝改革，个人的良心终究无法改变巨轮的方向，当权力结构无法限制权力，独裁最终会在历史的缝隙中卷土重来。胡耀邦是一位被体制亲手吞没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改革、自由、民主的追求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最终输给了体制，一个最终会把每一次希望推回深渊的体制。